伟大的机会往往隐藏在卑微的工作中，生命中的小事往往决定大事的成果。当你愿意按需要去服侍时，你就是在培养仆人的心智。
阅读，开阔视野，豁达心胸。阅读，寻到来处，明白归途。在阅读中，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。林可辉，阅读世界。
亲爱的听众家人，你好，我是可辉，在阅读世界恭迎你的到来。那昨天呢，我们跟着华里克牧师标杆人生去寻找生命的任命，还有侍奉他人的意义。假如我们也愿意去侍奉他人，神是喜悦的。其实当我们做基督徒的那一天，我们就知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了，从此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仆人。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仆人，在行为方面将会有怎样的体现呢？今天华里克牧师将会跟我们分享的是真仆人的行为。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自然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真正的仆人，我们当注意什么呢？先来看看两节经文，马可福音10:43，谁要为大的就得做仆人。马太福音7:16，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哇，这两节经文呢提醒了我们，想做大的结果做了小的，想升高的结果降了卑，想做大的结果成了小的，想做强的结果成了弱的。这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吊诡的事。但是主耶稣说了，你的行为显出你是谁，显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。作为一个真正的仆人，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去侍奉人，如何去侍奉神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标杆人生，继续看一看真仆人的行为。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，往往是以权力、财富、名气、地位来决定人的伟大与否的。你如果能够所得别人的伺候，那么感觉到你就是一个非凡的生命，你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儿，好像是一个成功的人士。在我们这个自我中心、唯我独尊的文化里，做仆人服侍人，从来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念。我们都想做主人，被伺候，被服侍。然而主耶稣却是按侍奉，而非按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与否。当初啊，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彼此争论谁将伟大。2000年后的今天呢，基督徒的领袖仍然在教会宗派机构里图谋地位和名望，这些已经是屡见不鲜了。那普通的基督徒甚至是外邦人，大家都喜欢比较，都想要比出一个高低。也有成千上万的书籍都以领导什么什么什么成功什么什么为题，却甚少真正的论及怎样做一个匍匐的仆人。我们都宁可做将军，不愿意做士卒，甚至基督徒也很想做一个仆人当中的领袖，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仆人。但是我们这一生都应该以主耶稣为榜样，活得像他。主耶稣替门徒洗脚，服侍最卑微的人，我们也当这样。认识自己的特色来侍奉神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在服侍之前要有谦卑的仆人的心智。请记得，神创造和塑造你我，为的就是让你服侍，绝不是让你自我为中心的。 假如没有仆人的心智，我们就会以一己之私利而误用了神给我们的恩赐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扭曲了。很多时候，神要求我们在我们并不出色的事物上去服侍人，以此来试验我们的心智。假如你看见一个人掉到坑里，神期望你伸出援手，而不是听到你托辞来说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呀，我没有办法把他拽上来，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。可能你在某职务上的确是没有恩赐的，但若当时没有适当的人选，你可能被神呼召去做这个事工。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有这项恩赐，你要想的是你愿不愿意做。你的恩赐显明你在什么事工上最有能力，但是你谦卑的仆人心智则可以体现出你信仰的成熟度。比如在教会里，一般聚会结束之后呢，收拾垃圾、折叠座椅等等，这些工作是细微的，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分或恩赐，每个人都可以来做。但是，是不是每个基督徒真的看得到，并且真的去做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如果我们没有仆人的心智，就不能够口称自己是一个真基督徒了。真仆人随时准备好了去服侍人，仆人不会被其他的事物缠身，以致限制了自己侍奉的机会。他们总是准备好随时接受任命，就像士兵一样，仆人必须时刻整装待命。假若你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才去侍奉，那哪是什么真仆人的体现呢？真仆人是按所需要的时候去工作，即便那个时候自己不方便，但仍然愿意克服己心去努力侍奉。那读到这里呢，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随时待命，被神呼唤起来被他使用呢？你是否愿意让神打乱了你自己原定的计划，去做神让你做的事，而内心底又毫不怨愤呢？作为仆人，我们不能够选择何时或者何地做何事。做仆人的意义就是先放弃自己，尤其是放弃自己内心里操控时间表的权利，而是让神按照时候打乱你的计划，让神按他的旨意去安排你的事工。假如你每天开始都提醒自己是神的仆人，计划被搅扰也不会沮丧，心里也不会感到挫折，那这样很开心地祝福你，你真的是耶稣的真仆人了，你的生命也真的和圣灵在一起了。真仆人总是留意周围人的需要。昨天我们也说到，特蕾莎修女总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那么真仆人呢，也是经常能够找寻方法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。当他们看见哪里有需要，便会把握机会立即去满足别人的需要。正如圣经命令我们的，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，对信徒更要这样。当神安排有需要的人在你眼前，乃是神给你服侍的机会，让你在仆人的心智上可以得到成长。请留意哦，神说你要先照顾你的教会家庭，而不是将教会需要放在你工作清单的最后一项。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的事工放在自己属事工作的后面，生活总要有优先次序。我们常常会因为敏锐度和机动性不够，错失很多侍奉的时机。如果没有抓住机会去侍奉，那么这个锻炼心智的机会就不再来了，很可惜啊。 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服侍某人，并且借机向他传福音。假如你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你就拯救了一个灵魂。但是若相反，那真的是错失良机。假如你现在有力量帮助你的家人，帮助你的邻人，帮助你的朋友，那就不要再等到明天了，此刻就为他而做吧。约翰卫斯理是神极其重用的仆人，他的侍奉的座右铭是借所有的资源，尽一切方法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向任何人尽你所能去行善。可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，这里有好几个任何，完全把自己的这个我字放下了，而是把任何需要摆在了我之前，这真的是伟大的侍奉。你也可以从没有人愿意做的小事上开始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必能做好。至少神在观察你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好的评价，才会给你更大的事工去服侍。
曾经以为我有相信自己能够，从来没有想过已走向尽头，努力追求自我，从未享受自由，总是付出所有，一直拼命追求还是不够，总是我与你擦身而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再错过，死了自己重新再活，决定跟着你走，不管多难不管海角，舍了自己也快乐，我将知道不会重来，直到见你的那一天，就是那一天，决定不会走，
就好像一条河那样深不可测。
有些文字初读简单，再读才知深远。
许多的挑战都要努力闯一闯。
阅读世界，和林可辉一起且读且思且行。
真仆人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该做的事，神期待你无论在何时都能够尽力地去做该做的事。很多人不愿意参与侍奉，原因之一是害怕自己不够好，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。他们相信只有超级巨星才能侍奉神这样的谎言。有些教会将卓越这个词当作偶像，而培养出了许多迷思来，以至于许多平平凡凡的人裹足不前，不敢参与侍奉，觉得有些事只能让那些卓越的人来做。你也许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假如不能做到最好就别去做了。耶稣可从来没这么说过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儿，开始的时候呢，也许会差强人意，但只要我们愿意学习，将会越做越好。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应该从心里做，像是为主而做的。任务大小没关系，假如你发现你真的需要做好这件事，只要去做就够了。神永远不会免除你做平庸工作的责任，不管你的身份多重要，地位多高大，平庸的工作你都可以做，这是神建立你品格的重要课程。圣经说，如果你以为自己重要到了不需要帮助别人，不能帮助别人， 那你是欺骗自我，你只是个无名小卒罢了。在卑微的侍奉上，我们才能够成长得像基督。耶稣基督专做一些每个人都想避免的卑微工作，比如说替门徒洗肮脏的脚，帮助无知的小孩，预备早餐，服侍麻风病人，接触妓女等等。没有任何事会让耶稣基督觉得他是有失了身份，他知道自己来到世上就是要服侍这些人的，这是他不顾一切而要侍奉的缘故，因而他是伟大的。我们做了他的门徒，做了他的仆人，不就是要效法他的榜样吗？其实往往啊，小事儿最能彰显人的伟大心智。仆人的心智常常是在那些没有人愿意做的小事上显明出来的。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沉船之后呢，他愿意去拾柴生火给众人取暖。这样的小事儿其实可以让普通人去做，但是大使徒保罗却亲力亲为。当你有仆人心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事物是令你觉得有失身份的，你反而觉得越服侍越火热，越有信心。伟大的机会往往隐藏在卑微的工作中，生命中的小事往往决定大事的成果。神更了解你，他会给你安排适合的岗位的。当你愿意按需要去服侍时，你就是在培养仆人的心智。真仆人总是有忠心的，他对于自己手中的事工是非常尽职尽责，遵守承诺的。他愿意委身于那样的事物，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半途而废，也不会因为周围人的评价而气馁或者是放弃事工。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，也是可靠的。忠心一直是罕有的特质。很多人不明白承诺的意义，他们随便承诺，然后又毫不犹豫，不懊悔，不遗憾地用微不足道的理由去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跟可辉一起想一想，你是否可靠呢？你曾经对谁许下了诺言，要帮他做什么？或者曾经对哪个机构、教会、某项事工许下了誓言，想要服侍的，那后来你又忘记了，没有兑现呢？如果想到了，赶紧着手去做。要知道，神正在考验你是否忠心哦。假如通过了测试，你就会像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但以理、提摩太、保罗一样，成为忠心的仆人。更美好的是，神应允了，要在永恒的国度里赏赐你的忠心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神对你我说，做得好，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小事儿上能尽忠职守，我要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，来，我们一同庆贺吧，你会有何感受呢？至少可辉会觉得非常激动，原来我之前做的那些小事儿，神都看见了，神都记挂着，并且都记到了我的生命册上，而且他会论功行赏，多棒啊！忠心的仆人是没有退休的概念的，侍奉这件事儿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，永不言退的。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真仆人，我们还要学会保持低调，就是谦卑低调。真仆人不会到处进行自我宣传或者引人注意，与其表现自己或者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成功人士，不如谦卑地系上围裙，低调地彼此服侍。倘若因为侍奉而受到表彰，真仆人往往谦虚接受，不会因为名气大了而分心，而影响了他手上的事工。 保罗呢，曾经揭露了一种看似属灵，但实质上是伪装的侍奉，他称之为人前侍奉。这种侍奉呢，是为了得到人的褒奖，是为了显示自己很属灵。这和圣经当中记载的法利赛人所犯的罪是一样的。比如他们把助人、捐献、为人祷告变成了表演。主耶稣非常的憎恶这样的人，警告说，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，不要故意叫人看见，若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了。自我宣传和做真仆人不能共存。一个真正的仆人不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认同赞赏，他真正在乎的是神怎么看，我这么做是不是把神给我的事工做好了。神也问我们，你到底是在乎人的看法呢，还是在乎神的看法？亲爱的听众家人，不要在镁光灯下做服事，也不要到镁光灯下去寻找真仆人。事实上，真仆人总是尽可能地躲避公众的耳目，只想着暗中侍奉，这样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比如约瑟就是个好例子，他从来不刻意引人注目，只是安静地服侍着波提乏，服侍狱卒，服侍法老的膳长和酒正，而神就特别赐福于他这种谦卑低调的态度。也许你也正默默地在某个角落服侍着，觉得没有人知道，也不被重视，不要心里产生不平。听着，可会特别嘱咐你，神安排你在这个职位是有目的的，他连你的每根头发都数算过了，他知道你的住处，他知道你谨守的岗位，他知道自己为你安排了什么。你不用计较有没有被人看见，在神的国度当中，神的重视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基督在世上再现时，你也会显现，那个真正的你、荣耀的你、谦卑的你、默默无闻的你，在基督的国度里一定会再现出来的。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，说作为我的代表，即使是给一个小孩一杯凉水，也必得着奖赏。这么微小的侍奉，神都知道并会奖赏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
别罢休，许下心愿，背对恐惧吧，说好要牵着走。
作为一个真正的仆人，我们还要注意好几个重点。比如说，我们要有管家的心态，而不是主人的心态。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世上真的只是一个管家，我们所拥有的钱财、物质、地位等等，都只是暂时的，它都真的不属于我们，它们都是神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是暂管者，不要把自己当成主人了。甚至耶稣提醒我们说，你管理金钱的态度可以看出你作为仆人的心智，甚至也决定着将来神对你的赐福。
就如此相信，就如此坚定。
一个真的仆人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，而不是总看别人在做什么，总是和别人进行比较。和别人比较，总是参与到一些批评或者竞争当中，就埋没了神给你的恩赐，就不能够把服事做得尽心尽力了。保罗说，我们不应当互相比较，好像谁比谁好，我们的生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要做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原创珍品，都有最适合服事和专注的工作，莫与他人相比较。所以神的真仆人之间千万不要彼此嫉妒。假如花时间在评论别人的工作上，你就失去了精力和时间在自己的事工上了。比如啊，当马大抱怨玛利亚不帮忙的时候，他其实那一刻就失去了仆人的心。所以真仆人不会抱怨不公平的对待，也不会单溺于自怜当中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， 他们只想倚靠神继续服侍。著名的神父卢云特别说，要服侍他人，我们必须要向他们死，也就是说，先放弃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意义和价值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去体谅人，连续人。当你的身份和价值观建立在你和基督的关系上的时候，就能够摆脱其他人对你的期望，也就能够把自己手上最应该做好的事做好了，因为往往是其他人最让我们分心。真正的仆人总是乐于帮助别人，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他们高兴快乐地侍奉神，侍奉人。真正的仆人在耶稣基督里，因着和神的关系，他拥有了自我身份的确定，也有了内心中笃定的安全感，并且在越多的服侍当中，越能够坚定对自我的认同，对他人的认同，心中的那份信心也会越来越坚固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别忘了，你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无论你是何年龄，此时此刻是何身份，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，像一个仆人一样去思想、去做，神一定会使用你的。神学家史怀哲说，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。要做一个真正的仆人，必须思想行为都像仆人，我们都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阅读，电邮阅读的全拼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，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。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。此时此刻跟着可慧一起想一想，我有没有做好一个真仆人的预备呢？假如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做一个真仆人吗？假如你愿意跟随他，你的生命将全权在神的保守之中了。那再思想一个问题，你比较关心被服侍，还是乐于去寻找途径服侍别人呢？好了，亲爱的听众家人，带着这份思考，今天阅读世界到这里了。可会约您下周六再见。
何时觉得无助，我就给你搀扶，那所谓的迷雾烘托你我，天使悠然的舞步，在场的欢呼，若不曾走过，怎么能清楚化妆的祝福，总有希望的温度。就如此相信，就如此坚定，风雨不由己，我愿意守护你，直到天晴。最平凡的风景，从此生命中因爱动听，经历一宿的哭泣，才会珍惜手心握着你，听彩虹的秘密。